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这一刻慢下来，聊聊我们的日子。
就让时间暂停一分钟，让纷腾的心安静一分钟。
欢迎做客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我是梦远。
大家好，梦远姐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蓝莓好，终于落地了哈，回来了。蓝莓是外出了两周啊，那很开心啊。其实我们在期间也录制了一期哈，我知道，你还是挺平安的，而且去那边还好像遇见了跟新疆一样的风景。
哦，太美了，那个地方简直。
那后面呢？后面你有没有再多一些见闻呢？听说你去了附近的大学城的团契去看看吗？
对，因为我的亲戚在的教会是在那个大学有外展施工，所以我回来的头一天晚上正好有机会可以去参加他们的校园团契，然后就去了。
怎么样，有收获吗？
对，感觉挺好的，就是看了一下不同于我们团契的一些模式吧。我想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去传福音，怎么带领已经是基督徒的学生。反正多看看嘛，多了解了解。
那你了解到啥呀？
我觉得跟我的一些固有的观念还是挺不一样的。就他们因为是暑期嘛。说人就会比较少一点，然后人少也20多个人呢。大家敬拜之后分了两个小组，一个是慕道友组，一个是基督徒组，然后就查经嘛。我就留在了慕道友组，我就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带慕道友查经的。结果你知道吗？就是慕道友组他们查参孙。
哇。
就是士师记直接一晚上查了3章。当然就是那种不是很精细的查，就是有一点故事性的，然后让大家这样历史性的，让大家这样去了解。可是我还挺惊讶的，慕道友可以直接上来查这个旧约，他们因为像我经历的这些团契，或者是在教会的福音班啊，慕道友班，不会说去查旧约，就大家会起码福音书嘛，新约的一些，所以我还挺惊讶的。
那他们会不会是已经查了一段时间，顺着创世纪一直查到了士师记啊？
好像是顺着，但是好像也不是从创世纪开始查，他们可能就挑一些旧约中的人物
啊，
这些历史故事来给大家了解，然后通过这些神跟这些历史人物的互动去了解神给每个人身上的旨意吧，我这样说。但是确实我觉得是挺深的，他们这个所谓的慕道友班，我觉得对我经过的一些哪怕是生命小组也可以应用到，可能生命小组都没有查得这么深。可能我对他们这些慕道友不是很了解吧。我就觉得我还蛮惊讶的他们。
但是你在那个小组，关键是他们的反应是可以接受的吗？他们的反应是听得懂，还是完全好像置身事外在观望，还是他们本身已经可以参与这样的讨论了呢？
我觉得只有2-3个人是可以参与这个讨论的，但是我们这一个组有10几个人，10多个人。对，我这样说可能对人，我观察到的，其实我更多的想给更多的意见或者建议，但是我憋住了没说，我是一个观察者嘛。当然我只是参加一次，我也不能去批评人家就是怎么怎么样。可是我感觉他如果是叫慕道友组的话，反正挺，就是一个是人数很多，然后大家参与的讨论的参与感不是很强。但我觉得这种只有好多小组或者团契，就是大家一起查的时候，只有那一两个人一直在说说说说说。 不会给其他人一些机会，因为有的人确实在小组里，他本来就是很内向的人，然后如果小组有一个特别外向、特别愿意说的，他就会一直抢话，然后他就会一直说。但是作为带领的人，其实适当的去问一问别人，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我觉得还挺重要的。然后不是让一个人一直在那儿说说说。不过我觉得带领的人很有耐心了。
确实哈，其实有时候去观察查经小组，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别人的反应也不一样哈。其实我也接触过各种不同的查经方式，包括面对慕道友，而且因为人数不同所以其实每一次观察不同的学习圣经的氛围哈，都会让我得到不一样的一些新的见识。那我想，这对你来讲也是你观望了、观察了，其实也是。虽然你只是去一次啊，没有给他们留下你的意见，但我觉得以后你都可以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啊，自己去面对其他的慕道友啊，你的这些现有的这些团契的小伙伴啊，可能都是一些好的经验，因为从别人的经验里面去学习。我觉得是很快速的一种体验，我要给你点赞，因为我觉得你可以忍得住没有提出你的意见，我觉得还是挺宝贵的。
我也害羞，我其实想，我真的比以前也改变很多。像我以前的性格的话，我真的不想去，就是我会很害怕见到一群陌生人。我其实10年前到过这个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我亲戚说要带我去教会，那时候也信主了嘛，我就拒绝了，我不想去，因为我觉得我都不认识大家。然后这次呢，我会是主动要求去他们教会。然后去这个学生团契，我其实还是内心害怕的。我就是我去到一个新的教会，我觉得大家都认识彼此，然后我又置身事外的那种。但是我还是 push 自己，让自己走出这种舒适圈，出去就是要多看看别的。那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很难得，去看看别的教会，大家是敬拜呀，怎么敬拜，见一见不同的弟兄姐妹，听听大家的见证。呀，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就想，哎呀，我就别这么体贴自己了，就走出去，就去。
很棒。
真的是去之前去了他们教会2次，有2个周嘛，然后去了这一次团契。哎呀，我就想，我那天还跟葡萄说，因为你在教会的时候，大家结束了，大家知道我是新来的，看到我，然后我自己站在那儿。当然，我亲戚在我边上，当然他们也跟别人聊天嘛，就有人会过来跟我打招呼，但是更多的就是看到你就跟没看到一样，就是这样走过去，然后我自己在那站着，我就觉得好尴尬。然后我还跟葡萄说，葡萄说他就怕别人跟他来打招呼，就是他就很喜欢，很适应这种。然后我就是这种，我觉得好尴尬。然后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这种在教会的话，如果我在我的教会有新来的人，我绝对不会让他这样尴尬的。就是如果看到他自己这样站着，当我们教会因为很小嘛，所以有新来的人，大家都会上去跟他聊天呀什么的，很少会把一个人这样晾着站在那儿。如果我看到他被晾着站在那儿了，那我肯定会补上去，我不会让那个人自己站在。然后我自己就这2次都是有点。结束了之后，自己站那儿不知所措，就是眼睛都不知道看哪儿了那种感觉。然后大家就聊天呀，大家也不会跟你。哎，我就觉得，哎，怎么会？如果真的是一个慕道友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还是被亲戚带来，我还算是有认识的人在这里。那如果真的今天是一个陌生的人，他站在那儿，我想他会来第二次吗？
那我就不知道你去的这个教会，他们是怎么迎接新朋友的哈？因为我原来的教会哈，他们是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个周末呢，主日都会问是谁新来的，然后我们有一个迎新团队。
哦，直接一个 team。
对，这是一个 team，然后是轮班值班式的，每个主日都有专门迎新、负责迎新的弟兄姊妹在最后排坐着。如果有人站起来，他们就会记得。然后主日结束以后，就会至少2个人一组去邀请新来的朋友去谈话、去聊天、去介绍我们教会，去了解他。然后会有至少5到14会再打电话回访，问问他怎么样，就保证他在最初的这么2、3个月是没有陌生感的。
你们这教会做得太好了，这个。
但是如果他不是第一次来，或者是他没有站起来讲，那我们也是做不到的。就是最多也只能做到他第一次来，并且他还站起来了。到后来我知道，很多人第一次去，他不会站起来介绍自己。
大家就害羞是吧？
对，然后就很多人没有经历过这个迎新这么热情的接
也
待。
可能很多人也像葡萄一样，其实也不喜欢那个。
是，所以如果是你跟木涛2个性格的人到我们的教会去，一个可能就站起来大方说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另外一个可能悄生生的去观察观察，然后就走了。我们都不知道 miss 掉了谁，所以我想人的做法就好难完全就是非常困难，因为我曾经带过一个新朋友到我的教会去的时候，我鼓励他站起来，他怎么都不肯站起来。然后结束的时候鼓励他去参加迎新，他怎么都不能去参加迎新，所以他觉得这样子好有压力啊。他看到那个有好几张桌子在那边有一组一组的在聊天的，他就觉着这么多人站在旁边聊天，然后有专门的一个房间，这几个人进去聊天就觉得好像是给抓进去开会一样，他就感觉很不好，然后也后来跟我吐槽这个我们设计的这个迎新环节。
那我是很喜欢的。如果我这样去到你们教会，我肯定会留下了。我觉得，
是，所以就后来我就知道，原来我们是好难对应所有人的需要的。就是在当下做到自己认为最好的，教会也认为大家共同认为最好的决策，也就只能是这样，因为真的好难完全。然后好像你没有去爬山，但是你去了个茶园。
也爬山了，也爬山了，
爬山的感受如何呀？
那爬山那天天气太好了，又晒，然后又累，但是那个山好美，我就在山脚下照了几张相，然后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叫我要唱出来，大家就知道我五音不全了，
那没关系，你要不后期就把它放进来，说个歌名字，说个歌词也好呀。
叫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是。
然后那2天我在那个山脚下我就开始唱，然后那2天就不停的唱这首歌。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over the hills and everywhere.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that Jesus Christ is born. While shepherds kept their watching o'er silent flocks by night, behold, throughout the heavens there shone a holy light.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over the hills and everywhere.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that Jesus Christ is born.
哇，那你站在山脚下唱这首歌，整个人心从心到灵都觉得一定是不一样的感受吧？
对，我觉得我就一直被不停的坚立，不停的被神提醒要去那个地方。就是好像这段时间你就干什么事儿都能想起之后要去的地方。我就想神还挺，就是怎么提醒一次就好了，好像就是不停的在提醒我你要去那个地方，你要去那个地方。就可能最近过得太舒适、太放松，我就时刻提醒我不要忘记哦。
也是提醒，但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预备，要让你感受到一些更深层的渴望，然后等有一天你真去的时候，遇见各种 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曾经的这些感受，它就是你未来的一些资产。我想所有的宣教士都是要经历一些预备期的。你的热情可能要沉淀，沉淀要加厚，真的，我觉得要加厚。这种热忱一开始可能是个小火苗，但是要慢慢慢慢有底蕴，除了有底气，还要有底蕴，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很深厚的情感，非常非常深厚的一种渴望，能够帮助你在未来克服很多困难的那种渴望。哇，真的挺好的，欢迎落地回来，继续过我们日常的日子。
脚踏实地
是是是，其实最普通的日子里面也是神的一种预备。说长远一点，我们过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如果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都在预备我们去见主面。其实我们现在生命每一天，也都是过了一天以后，就离着见主面近了一天。那我们这一天如果完全虚度，可能就要好好悔改，重新再来过。总要长一点点见识，或者多一些些对主的经历和认知，哈，这才是我们好好的预备，我们有一天见主面呢。
好期待呀！
做聪明的童女也很不容易的。
对，
今天啊，要跟蓝莓聊一个，我想问问蓝莓的问题哈，因为上个周五我读到了这一小段书中的一段话，我自己是。很多的一些思考和反思，所以我很想问问你，关于主耶稣，他的生命里边太多太多宝藏了，我就想亲近他，亲近到可以，就是你倾尽全力去亲近他，你还是有很多很多可以从他身上去体会的。所以我想问你一个关于主耶稣的问题，都知道耶稣他在世上的有很多职分，比如他是大祭司。他也有一个职分，叫做中保，他是我们的中保。就是我想问你，关于中保这个词，你想到耶稣是中保，你会首先想到什么呢？
想到十字架。
当圣经说我们犯罪的时候，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但是十字架是2000多年前已经完成的救恩嘛？那你会想到跟你？今天所做的一些言语行为有关系吗？这个中保的职分，
我为什么第一个想到的是十字架？是因为我们跟上帝之间，因为罪的关系有一个鸿沟嘛。那这个鸿沟是我们做什么，或者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都是跨越不了的。只有十字架把这个鸿沟给架起来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十字架可以跟神有一个直接的沟通了。所以提起中保，我就想到了十字架的这个作用。
是，确实是的。中保其实是一个职分，你知道，就是有这种中保的职业吗？在法律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职业，是类似做这样的工作？
在法律里，我还真不太了解，就好像是个担保人。
对。对，那你看哈，担保人他在担保的时候是代表其中一方去跟另外一方说话的，所以这个中保担保人哈，他其实是公开的偏向另外一方的，因为他是代表其中一方的。
那他是公开偏向我们，
你觉着呢？
应该是代表我们跟神去做这个保证。
对呀。对呀，其实中保应该是这样一个更具体的意思，在约翰一书第2章1节，约翰说：“我小子们呐，我要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要犯罪了。但若有人犯罪呢，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义者，他完成了救赎，就成了永永远远是我们的中保。”因为他是永远永活着的义者，而且他说了：“我现在在神的右边。”你有想过主耶稣天天在为你祷告吗？
我还真没想过他在天天为我祷告。
但是这不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吗？
因为我知道他是坐在父的右边，可是我好像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 picture，说他是天天为我祷告的。
这也是我星期五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哇，我真的是从心里头用了挺长时间去反复思量这部分真理的，让我在真理上又更深了一大步。我们常常会说哈，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中保，在新约中其实这个词出现过很多次的，英文它就翻译得很丰富，它也是有帮助者。也是有中保的意思，还有辅导者、安慰者，还有同伴，都有这些意思的。中保一词的这个希腊文在新约中有5次，有4次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每一次都是指耶稣升天以后圣灵的工作，就它其实是同一个词，这是一个希腊词，这个希腊词有很多种含义的，包括有帮助者、中保、辅导者。安慰者，还有同伴，这个希腊原词是有这么多丰富的含义的，而且特殊的中保这个含义啊，是我今天特别特别就想要聊一聊的，因为它真的是对我来讲，就像你刚才讲，我其实在有一些时刻，也不是我忽略，就是我意识不到这个永远是我的中保，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也觉得在我教会生活当中，这一部分的教导对我来讲是缺失的。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在我生活中跟这么丰富的一个真理挂上钩。你有想过，有时候我们虽然信主了，但还时不时的是克服不了自己的罪性，会犯罪吗？
对，我们一直不停的在犯罪，
是吧？那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信主以后，但是不小心又失了脚，又犯罪的时候，主耶稣就是以中保的身份在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洁净我们的罪，替我们担保呢？
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真理，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我们中间有一位中保，若有人犯罪，在天父的面前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也就是替我们担保，跟天父说他的罪赦免了，父会看着义者主耶稣基督来原谅，来赦免我们的罪。这一份中保的这个职分，这一份主耶稣的心，其实要反复反复思量，我们就会更亲近主。而且，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其实你刚才说的十字架，希伯来书第7章25节说嘛，耶稣永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从来没想过他天天为我们祈求这件事儿。
好像我觉得我们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知道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帮我们祷告，但是我好像很少会想到耶稣也在帮我祷告。虽然这是个三位一体的，但是就很少会想到耶稣在帮我们祷告。这种，
是耶稣升天之后应许圣灵把会师降下来，所以确实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很多的工作。这也是我会常常没有思量到主耶稣竟然也在天上在为我祷告。
我就感觉哇，好幸福啊！
是不是你突然间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受？
对，
而且这确实是圣经很直白写的，基督永远活着替我们祈求，而且他
哇！我
说，
突然觉得浑身有力量，就感觉可以，因为耶稣在帮我这样祷告，我还怕什么呀？我面对这个世界上这些纷纷扰扰，我感觉我背后有人，有一股强大的支持，帮助我来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我打个比方，可能这个比方不是特别恰当哈，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当我犯罪或做错事儿的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对着那些想责备我的大人们讲，这个孩子我替他担保了，他做的一切错事我替他担了。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没有真实的经历过。小的时候如果犯错了，我爸我妈是合起来一致对付我的。
我也是。
但是呢，我经历过一次，就是，我家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小孩子啊，他做了一件挺大的错事，他也知道错了，但是确实有后果。然后我跟我先生就有一个讨论，那个时候我的职分就有点像慈母，就有点像担保人的意思了。我是跟我先生去沟通的时候说， 这个孩子犯的这些错误，我替他担了。具体的事情我就不跟大家讲了，但是我想大家都明白，当如果父母两个人哈，有一个人很严格，那另外一个人他会替这个孩子多说几句好话，多替他讲明白他讲不出来的那些个前因后果，跟另外一个家长去沟通的时候，那这个小孩子其实他可以感受到被保护、被安慰、被激励。一般情况下哈，他不会把这件错事再错一次的，他下回会因为这份爱、这份保护，他会愿意做个更好的孩子的。
哇，我刚才听你说他也不知道的这种前因后果，我就觉得好感动。我堂哥表弟什么的，我有好几个侄女嘛，我过去几年在中国带了至少三个小朋友，然后我就想，他们有时候做错事的时候，作为大人好像就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责备他们，你这样做不对，你为什么这么做？但是你刚才提到，就是其实有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前因后果，这个行为的背后，都不用说他们了，我就想到我都这么大了，很多时候我的情绪或者的我对别人对我的说的话或者做的事情做出的一些反应，我自己都不知道前因后果，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我才哦知道要分析分析这个前因后果是因为什么。但我觉得刚才就你说的，其实就像主耶稣，他其实知道我们做这些事的前因后果，我们的反应的前因后果。我想他是很有耐心的，不仅是有爱，是有耐心。他不会当下就指责我们，你哪做的不对，而是用一颗很温柔的心，用他的爱去先把我们挽回。在他的爱里，然后一点点的，可能慢慢的教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哪做的不好，做的不对。
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每个人生活中都一定会有各样的盲点，或者有时候是无知。包括我现在已经50多岁了，我觉得我每天都很想努力的把真理活出来，也想很努力的把自己所认知的这一份属神儿女的身份很圣洁的过日子，但好难啊！我经常就跌跤，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生气，怎么能够这种错误又做一次呢？也有的时候是，别的人、环境把一些痛苦或者一些无妄之灾放在我身上，我又克服不了，然后我就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然后那个时候也会没有把一份更好的属神儿女的这个真实身份活得更圣洁、更完全，这种情况太多了。有时候我经常为发生周边的人的事情气得我自己都想放弃做神的孩子了。我觉得太难了。当这些思绪起来的时候，等我静下来，我是知道我又一次得罪神了，因为都是出于我自己的想法嘛，出于我自己生命中的各种问题嘛。但做不到啊。每每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我是真想逃，就觉得怎么做都离这个真理高高的标准，好像越做差得越远，越活好像罪越多。那个时候，其实我有在想，如果我真知道有一位永远活着的主耶稣基督，就在天上看着我，他知道我，因为他了解我心中的渴望。其实我们如果真爱主，我们真信了他，我们是渴望跟他亲近的，渴望生活得越来越像他的。但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软弱克服不了嘛。那主耶稣他的心是怎样的呢？他向着我们是怎样一颗心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就算我们暂时没有做好，暂时进入了各样的软弱和甚至于罪中，甚至于很大的得罪神的罪中。我们的救主从没有放弃那些心中真实的渴望、愿意亲近他的孩子。其实他向我们要的不是我们完美，就是我们渴望。我们愿意像他吗？我们想要进入他的国度吗？这份渴望若在，其实主耶稣的保护从未离开我们，而且中保他是把我们的罪直接洗干净的，不问缘由的那种洗干净的，并且是大有能力为我们辩护的。因为在神面前也有告我们状的撒旦魔鬼嘛，我们常常忽略这个真理的。 为什么有中保在？为什么这个中保这么重要？就是我们在地上活着，如果想要进前，渴望去多认识神的人，他一定要经历征战的。所以，我们有另外一方是在不停的在天父面前告我们状的。所以，主耶稣就以他的完美和圣洁，一次一次为我们辩护。很多时候，这些辩护啊，都会让天使赞叹不已的。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以天父会完全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就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永永远远的中保，永永远远替我们担当了罪，而且一直在啊。
我觉得今天好像特别的被触摸，就是你刚才说的，不问前因后果，不问缘由，好像当然一直都知道耶稣是无条件的爱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道理都懂，好像，然后今天就突然觉得真的是不问缘由，我们好像对自己苛刻到一定的程度，有时候。自己犯了罪，就问自己：你怎么这么不争气？怎么还要犯罪得罪神？包括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相处，我们就会他怎么这个样子？但是对我们自己罪来说，耶稣不问缘由的，他不计前因后果的把我们担这个罪。然后我想想，有时候我们就放过自己吧，耶稣都这样接纳我们了，我们也放过别人吧。耶稣都不计前因后果的，也饶恕了他们了，也饶恕了我们了。
确实，所以我读的那篇文章中，他用了一个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词可以用在我和主耶稣的关系里面，好美好的一个词，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其实是。如果在法律层面，真的就是我们的担保人啊，就是我们怎么着，他都跟我们非常亲密的，就是他是向着其中一方的，所以他是向着我们的，是那种很亲密的关系的那种担保，与我们同行的那种关系的。所以有一个词很美好，叫做休戚与共。你能想过主耶稣和你休戚与共的那种亲密关系吗？
就是我好像是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的时候，会更容易想到这一点。要是自己犯罪了，好像就觉得不好意思的跟他同行了，休戚与共了。
我也是你这样的人，我也会这样。特别是我现在一些不停犯的罪当中的时候，就是觉得也会懊悔，但是禁不住又诱惑，然后又陷在软弱里面的时候，都觉得我不敢想。这一位圣洁的主，我头脑知道。他其实是付上了极重的代价，为了挽回我这个罪人的。但是我不敢想象，我这样的一个人配得主耶稣休戚与共的情感吗？但真理是，他就是为这个来的。他的那个心是想着，我愿意和你求休戚与共，你来到我面前吧。其实，耶稣是谁的中保呢？什么样的人他愿意做中保，或者说他一直在做着中保呢？就是任何人，任何愿意心中渴望他成为救主的人，都是。
我记得我们前2期其实也提过相关的主题。就是梦圆姐当时读了一段约翰·班扬的一本书里边的摘抄的一段，我记得很长，但是他重复的一句话就是“我总不丢弃你”，就是列了很多很多的情况，无论是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中，无论我们觉得自己多污秽、多不堪，主耶稣就一直说“我总不丢弃你”。所以今天我觉得。约翰一书的这一段经文，又让我对我总不丢弃你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吧。
这一段话其实也值得我们去好好思量思量啊。那约翰一书本身也是一卷可以去好好读一读的书，我自己也很喜欢。在所有的今天聊天当中的最后哈，我还是想说，其实人来到主耶稣面前，真的有一个非常非常必要的条件，就是心中的渴望。你有多渴望了解主耶稣呢？ 有多渴望认识他到底有怎样一颗心呢？那我们可以一直在四季小屋跟大家聊天，我们彼此陪伴，因为主耶稣的心有太多太多太多丰丰富富的情感，需要我们去体会、去揣摩、去摸着他那颗心，然后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会因此而变得不再一样。那谢谢蓝莓今天跟我聊天。那我们今天的四季小屋先到这里啦，希望你回来可以把你的见识见闻跟你身边的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在一起成长中，然后再听你下次聊一聊你的生活了。
好，谢谢梦妍姐，谢谢大家，
下次见喽。
拜拜。
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大地虽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战斗，但我们却不。